那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诚实论那我在就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讲诚实论那如果是当初我自己也其实也是想趁着这一次的机会呢，就是能够读的就尽量的慢慢读所以对一些学员来说可能就是这种方式不见得都能适应很多人，因为这种方式呢，就是它有一些内容有一些段落呢，不见得就是我们平常可以思维到或者是可以运用到的道理。那所以我就没有挑选。如果是我在别的地方讲诚实论就是介绍诚实论的一些内容的话，我就会挑选一些比较容易大家接受的内容，或者是我讲起来也比较可以，就是比较容易阐述的部分那但是因为我们慧睿讲堂的这个课呢，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不过我讲了，现在是第三期嘛那我也发现有很多人因为都退了嘛或者是这种方式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就是日常生活里面可以运用，所以读论点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种方式一种就是引申大家学习的兴趣，那学习的兴趣就是会挑选一些我们修行上或者日常生活比较常要面对的内容，而且讲解上很容易明白那个文句上大家也很法喜的一些句子。那不过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短期的设计，或许还可以这样那如果长期的课程，我们还是地毯式的要这样慢慢的读因为我自己讲了好几次其他的专题之后呢，我发现因为有一些定义它是散落在各个品里面，那不见得呢，就是你挑选的那一品的主题就能够阐述的最圆满。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那个实例的前面两个，有没有？就是那个习品的那一两个一个是性，一个是欲，一个是喜嘛那这两种佛的实例刚好跟卷一的那一个说明的次第是倒过来的五跟六，六跟五两个是刚好倒过来。那所以如果是说我单挑一些比较大家可以明白的，比如说我选卷一的佛的实例来讲，那可能我们就没有碰到这个习品这一种的一种比较细的一种讨论这样所以我觉得学习上本来有些取舍我们是很难兼顾的那我就尽量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呢，就是迟一点我会跟大家说因为我自己也是想，就是即使学习的人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把后面的每一品都这样子扫描过，那我也愿意只是说要依我的时间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像中正法师这样就是开几年了都慢慢可以慢慢讲因为每一种课有每一种课的一种创造的因缘那我过一阵子我再跟大家说我们的计划这样那我现在还是照着这样子讲，那按照我这样子的进度的话，其实今天的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我自己看了好多遍今天的还是有一点难度。不过再过了 极品之后呢，就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会进入到业品，就是业论啊，谈业力的部分啊。因为现在还是在谈苦地嘛，啊，五蕴的内容啊，这个我们现在是谈行运嘛，啊，所以它还是很多这一些不是很好懂的内容啊，那我们尽量了哈。那今天要上的是觉观品啊，92。那觉观另外的翻译就是巡视啊，就是一般我们讲这两种心所，古意是觉观啊，心意是巡视啊。那巡视这两个心所呢，我们比较常见到的就是在五禅之，就是巡视喜乐一心啊，巡视喜乐定啊，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诚实论在这里解的时候呢，其实它有广义的解，就是我们一般散心地也是有的啊，乃至色心地，就是有定地有禅定了它还是有。所以它这个巡视这两个心所呢，诚实论说是遍三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的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圣人才有的心所。嗯，好，那我们来看内容哈。第一段，我这里的分段呢，我读了很多遍之后呢，我就把它修改了，所以这里的编号呢，其实就是我后来分的段落，就是我昨晚啊，昨晚我看最后一遍还是有修改。我待会再跟大家说哪几个地方比较难哈，所以我就把这一品呢分成四个段落。我们原来老师的标号呢是有很多个段落的，那我后来把它一组一组把它分成编号一、编号二这样啊。嗯，那第一段呢就是提到若心散行，受受起生，其实就是受受生起了哈，是名为觉啊，是名为寻。所以寻心所呢，在散心地，其实它也是不断的会升起的，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讲话 啊在听声音啊，啊，在看啊，这些都是寻心所在寻它的目标啊。它只要哪一根的那一个比较明显啊，接触的了别式比较明显，它就会在那里升起啊。那又第二个，又色心，色心就是能够培养禅定的心嘛，色心不散乱嘛哈。那也有分成粗细，粗的呢就是觉，就是寻啊。那以不生色心，所以名为粗心啊。这个色心当然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如果有禅定地啊有得了禅定，就是有寻思喜乐一心嘛。那这个寻呢，就是这个觉呢，就是它对应这两个心所来看的话，它是比较粗的啊。这个觉第一个是比较粗的，事是比较细的，它是两者相对来看，所以就有分粗细啊。待会也会有譬喻啊。好，再来我们看，就这底下呢，它引了经说，佛言：我行有觉观行。我刚开始其实读不太懂嘛，他说我行有啊，觉观行。其实我在猜哈，他可能是他白话的意思，有可能是佛陀说我的心行呢，现在呢可以分为觉观这两种心所。我觉得这样子我比较好懂了哈，我给大家参考了哈。因为我诚实论的翻译有时候他就是他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省略哈，我不晓得，尤其这个苦地的这个内容啊，五蕴的内容，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好懂。嗯，其他的品呢也有不好懂的，但是没有这个苦地那么严重。后面的也有一些啊，极地、灭地、道地的内容，有一些也是不是那么好懂，但是。还没有苦地那么艰涩 啊，所以我就很敬佩以前中国古德为什么会当诚实论传到中国的时候呢，他曾经非常的兴盛，很多很多人在研究诚实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敬佩那些古德，因为他就是有诚实宗嘛，成为一个宗派嘛，所以我觉得哇，这么难读的 内容哈，那又没有范文本可以读，又没有注释书啊，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蛮赞叹那些古德的，还哪来修行呢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经文呢，有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啊。佛说，我的心行现在有这两个心所啊，觉观心所，是故初禅啊，初禅有这两个心所嘛，寻思喜乐一心，未生色故。啊，还没有很深的色心入定啊，那所以名为觉，名为寻啊，名为寻。那如果是散心小为，散心减少了，就是这个寻啊，这种散心减少了，就是观啊，就是事。一般我们讲寻事嘛哈，所以这个就是寻嘛，我都贴给大家看好了。巡视，上面这个觉就是巡，下面这个就是观啊。那再来呢，是二法遍于三界，有没有？所以呢，这个心有出息相啊，有出息相。所以，这一段的第一段，它就是分别这两种心。佛陀在经典里面也说的，初禅有这两种心啊，寻思喜乐一心啊。那比较粗的就是寻心所，比较细的就是四心所啊，遍于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有。那第二段呢，这里提到了散乱心，你看哦，散乱心也名为觉观，以此相故应一切处，这个应一切处，他也没有讲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想应该是跟上面这个一样嘛，就是遍在三界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呢有很多这种要自己去领会的意思啦，哈，所以觉观其实它是通于散心跟定心都包含在里面的。第三段呢，第三段就比较难的了，也比较长哈。他说未现之事，就是我们还没有现前能够了知的事，可以用比字来知。用推论推比来了知它，思量应而不应而思量应该不应该这个时候就名为觉就名为寻比如说我们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它将要发生，那我们可以用比字来知道比如说，如果说你要举例子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明天要开会，虽然会议已经定下来，时间也定下，地点也定下，内容也定下，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开会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嘛，对不对？有人会不会打架啦，会不会吵架啦，也不知道嘛，会不会有结果也不知道。那而且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能够如常的出席也不知道啊。所以呢，这种就叫做未现之事还没有能够现之，他用比字来推量比字来了知它，这个就叫寻所以我们就可以有很多计划是故思量未现之事，故有正觉跟邪觉，正确的寻跟恶的寻不正确的寻。那这个也许是说，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比如说明天未现之事，就是明天要开会，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在今天可以做的就是，你用比字之来去规划或者是预算，它会有怎么样的结果。那这个状况呢，就会有正确的寻行所，或者是不正确的寻行所。那如果是说以用现代化来讲的话，这个也许就是正面的了，正面的思索明天可能的结果，这个是负面的思索，负面的思维明天的结果这样所以它就可以分成这两种那离分别思量离开这个意想分别还有思量，这个就名为正见，这个有可能是指五漏正见呢。有可能是指五漏正见，因为它已经离嘛，离分别，离思量，有可能是指五漏正见 再来呢，就提到说是三种枝啊，现在问题就是这三种枝，我看了 N 遍，然后去查了好多的日本人的资料啦，还有就是相关的都没有标出来这三种枝是哪三种枝。通常呢，在古文里面，它这个是呢，就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三种枝。这三种枝是哪三个呢？你知道吗？它上面已经讲了三行嘛，然后它这里就说这三种枝，所以你不知道它这三种枝是哪一个，它又不讲一二三哦，所以我在猜啦，所以下面这个刮胡一二三是我标的。所以给大家参考了哈，不一定对，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哪三种枝。第一个呢，我在想有可能是指这个谐绝啊，就是不正确的寻，它就是颠倒思维，看到吗？不正确的寻心所呢，觉心所就是颠倒思维，于无常当中常颠倒啊，无常。当中常颠倒啊，苦当中乐颠倒，就是是颠倒啊，常乐我净嘛啊，这个大家有，我们前面有上过了，这个是第一种知。第二种知呢，就是正确的寻啊，正确的寻。那这一个呢，因为它还没有真正得到真智，这个真智呢，在陈思论看来有点像是无漏智，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就是无漏智慧。所以正确的寻呢，它还是有分别性嘛，还是有比相知啊，用推理性的，所以它还不是无漏智。那但是如果是说有正确的寻呢，它修行者呢，他应该是有在达分善根这个阶段，就是忍善根忍位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四善根嘛哈。那这个达分善根在我们课本的52页呢，它有定义为五漏善根啊，五漏善根。因为在那个诚实论啊，我们在卷一的时候也有谈到，因为为什么它会在打分善根或者忍位就称为五漏善根呢？我在猜测哈，有可能是他把这些加行位，就是他们不会退，再不会退，再不会退是道心，而且。就是已经是跟凡夫不一样了，就是内凡位的人，内凡位的人他就称他为五漏三根，就是称他为圣者啊。所以见到位我们之前有在谈过嘛，出果相的时候在卷一我们有谈过，诚实论的看法是很特别的，他是把他拉到这个很前面的阶位呢，内凡位呢就可以算是出果相，但是那一种出果相呢是属于明智出果相，明智的见到位，但是它还不是真实的，因为它还是用这种没有得真正得到这无漏智慧，它用比相知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说明，如是等于顺道比知，它是随顺圣道的这种比知啊，比量而知的这种修习就叫做正确的寻心所。所以还有寻的话，就是还是在修到加行位的过程。那如果是第三呢，事中啊，如果离意想分别，看到吗？就是现在知，就是现见的。所以我在猜哈，这个离意想分别就是这个离意想，所以我把这个加在意想，就是这样了。离分别是两的，这个就名为现在知，就是正见。我这个是我自己读了 N 遍之后的分段，所以给大家参考，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出这三种知是哪三种知啊，所以我都快晕倒了，所以我就这样分给大家啊，希望不会错误太严重啊。那这一个是在谈这个寻心所，就是觉啊，他到这里呢都还是在谈觉啊，就是从第一行一直到这边都是在谈觉，就是寻心所啊。那最后这一行呢，他就谈说 于此觉中，于此寻心所当中，如果思维筹量啊，你就是类似毗婆舍那观的能力嘛哈，思维筹量觉者，以此因缘故如是，以此因缘故不如是啊，就是如是不如是的一种觉者啊，他这时候的这种折法非常的已经非常的笃定了啊，他有了前面的基础，他到这里呢，他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因缘是不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他就能够觉者，所以这个时候呢比较细的这种思维筹量的能力叫做视啊，叫做观啊，观心所。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段有可能是指就是第三种的第三个段落，所以我是读了很多遍才这样子去分它啊。那最后一段呢，第四段呢，就是是一个问答来的。他说，外人问说，有人说啊，觉观在一心当中，世事云何？这是什么回事呢？啊，觉观这两种心所是在一心当中的。那论主认为说是不然，是不对的啊，不正确。为什么呢？我现在说一个譬喻啊。那第一个譬喻呢，就是打铃啊，我们摇铃啊。那一开始的时候的声音很大声，这个是觉心所，就是寻心所。那余音啊，就是那些我们说余音绕梁啊，这个余音啊，剩下的这些尾声就是视，就是观啊，比较细的就是观，或者是如波啊，如波喻，就是波浪吧啊。如果大的粗的，就是觉寻心所啊，就是波浪比较大的比较粗的，这个就是寻心所。那比较细的比较微小的波浪就是观啊。那上面这个譬喻其实就是啊，在前面啊155页那边啊，外人曾经说过这个譬喻，所以你看他说汝等自说喻，那论主呢反驳他说，你自己讲过这个喻啊，讲过这个譬喻。那这个就是在前面辩论的时候所讨论过的，那我们没有看到那一品，我们跳过了跳过那一品，因为很难。那但是这个是外人自己提过的，所以论主就举他的例子来反驳他自己啊。那后面呢就提到说事实方异啊，也是看不太懂事实方异，所以我就猜测他有可能是说这两者啊时空都不同啊啊，你看一个是一开始敲的声音嘛，一个是余音，就是尾声，所以它有时间跟空间上的不同了，所以我就把它理解为觉观它已经有时空的差异啊，你怎么可以说它是一心具足两个呢啊，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啦哈。这个理解也是很辛苦才会得出来的，你都不知道。最后一行呢，他提到说五识无分别，因为五识呢眼耳鼻舌身是他只有认识，但是他没有分别了知的能力，所以他就是无分别啊。他这里说是无分别啊，无有觉观，没有觉观的能力。那要什么才有呢？就是意识啦。啊，意识的话就有分别，所以它就有觉观啊，意识，所以这两个是属于心所啊。在清净道论呢，还有很多论呢，在谈到这两个心所的时候呢，他们尤其在谈五禅师寻思喜乐一心的时候呢，都会用一个譬喻，第一个就是声音敲钟声的声音，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喜欢举的譬喻就是蜜蜂采花蜜，像清净道论呢就有举过这样的例子。他说寻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注意我们的安般念啊，呼吸接触点，我们要把心定下来收摄在人中这个地方，注意呼吸的进出的接触点。那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还是很飘动的嘛，很散乱的嘛，慢慢慢慢呢，当你注意到这个呼吸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接触点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个就是寻的过程。 啊，你寻到了这个点了，然后你就停在那里，一直观察那个呼吸，因为呼吸进跟出啊，它会越来越明显的。如果你心没有散乱的话，没有昏沉，它就会越来越明显。那这个就是寻的过程，寻心所啊，就是觉。那如果是说我们已经能够在那里15分钟、半小时、1小时都不动了，啊，那个就很细了。那甚至呢，你的呼吸啊，整个啊，从外面要进来，整个过程你都能够了别。出去也是，出去多长，经过你的鼻孔有多久才中断，你都能够察觉。那个心比较细啊，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视心所，寻视的视啊，就是觉观的观啊，观心所。所以呢，一般我们在教导禅修的时候呢，都会举这个譬喻啊。所以我们就像蜜蜂采花蜜啊，它飞到这个蜜蜂飞到这个花园里面去，花丛里面去呢，它会先选它喜欢的花啊，然后就停下来。这个就是寻心所。那停下来之后呢，它会用它的这个嘴巴呢去吸这个蜂蜜啊。这个时候不动。啊，它慢慢的吸收这个营养，那这个时候就是视心所，就觉观啊，觉观的观啊，所以这两个心所其实，诚实论这边是你说完全看不懂也不是啊，但是它就是，如果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很多是看不懂啊，那不过我自己看来的话，还是可以抓到它一些要点。那这个是我们修禅修经常会提的两个心所啊。那接下来93品呢，于心所品啊，那这个就是最后的了，就是我们的行运啊，行运品最后的了，就是剩下的其他的心所，它就不一一说了，有没有？它是其他心所剩下的，它就不一一说，它就全部一起说啊，全部一起说。那这里其实也没有说很多个心所啊，但是他就是说剩下的就是一起说这样啊。它是行运的，就是它是心相应啊，心相应的心所法啊。那再下一品呢，就是心不相应啊，那个就是另外一个了哈。这个是行运里面也都是行运啊，行运有分成。形相应跟心不相应嘛，那这个就是心相应的最后一品啊。好，我们来看内容。他说：“若不行善，或邪行善，是名放逸。”所以放逸的意思呢，就是你不去做善法，不去做善法，应该做的不做。比如说，我们要去做服务啊，就是要到道场里面，我们要去做服务。我们如果不自己去行善的话，别人叫我们扫地，我们才去扫地；别人叫我们洗厕所，才去洗厕所。那一种这一种的话，被动性的话，它是比较，就是即使是善法，它也比较弱啊。所以，我们呢，如果说我们不懂得主动去行善，或者是邪行善，就是你就把错的认为是对的，哦，邪行善啊，就是你把错的认为是对的，每天都在做。那这种都叫放逸啊，但是诚实论后面这一句话呢，它是全部都有出现的。他说：“无有一法名为放逸。”他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放逸的心所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他说其实没有一个放逸心所，因为诚实论他是不赞同有别有实有的心所就对了，所以很奇怪的一部论来的。他虽然是解释那么多心所了哈，但是他还是这样讲，他说：“无有一法名为放逸，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放逸心的这个心所法。”他下面也是这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就是取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让我们知道说，放逸的话啊，就是你不行善或者邪行善，都是属于放逸，这个是很奇妙。然后呢，心行名为放逸，尔时日心行名为放逸，与此相违名为不放逸。 啊，这个就没有讲得很清楚哦。心行名为方矣，与此相违名为不方矣。若善心行名不方矣，啊，这个还比较好懂哦，因为有一个形容词嘛，但是它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形容词在前面的，啊，这个，啊，如果是善的心行就是不方矣，啊，就是不方矣，啊，如果是恶的心行就是方矣，或者邪的心行就是方矣，应该是这样比较好懂嘛，对不对，啊，但是它后面你看到亦无别法，没有一个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啊，就是没有一个不方矣的心所是单独独立的，所以很奇怪的，真是人，啊，有时候我看到啊，真的是你说不懂啊，其实也看得懂，但是他就是会突然 会有这些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再来呢，这句话就是我最近有分享在 FB， 我觉得诶，我读了有时候你看不出哪一句话是精华的，哦，但是你读一直读，你会发现，诶，其实他这句真的写得好。心随不善名为放逸，心随不善法名为放逸，如果随顺善法的话就名为不放逸，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实在是好，所以我就分享在 FB 给大家，就是这句话来的，啊，我们的心如果随于不善法叫放逸。那也许大家说，我在比如说我在杀生，为什么叫放逸呢，啊，或者是 我在昏沉，为什么叫放逸呢？因为这个时间我们没有用来修善法，我在想，啊，有可能是这样，就是 你错失良机嘛，啊，你就不知道现在自己在懈怠嘛，所以就是放逸咯，你没有那个责法觉知嘛，啊，没有惭愧心嘛，所以就是心随不善，啊，你做不善法也叫做放逸，那如果你做善法呢就叫不放逸，啊，觉得这句话短短的但是非常好，啊，第二段呢就是谈到善根，啊，一般我们也有提到善根有三种，不贪，啊，不悔，啊，不嗔，还有不痴，啊，那他的解释也是挺特别的，这三种心所，啊，他说以思量为首，能无贪着名为不贪，啊，能无贪着名为不贪，为什么要以思量为首呢？他又没有解释，哦，不晓得为什么他这里要写以思量为首，还是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呢，我们会先理智的思考，不要升起贪着，这个时候叫做不贪，三根。那以慈悲为首，这个就好懂了，以慈悲为首，所以不生愤怒，这个就是不嗔，以正见为首，这个也好懂，不谬不错是不痴，他讲完之后你看，无异别法名为不贪，很好笑，他每一个都补这一句，其实他说没有一个别的法叫做不贪，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心所，很好笑，但是我就是想不太明白他第一句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呢经常会碰到这个，这个是正见，或者是导师的书是用般若，以般若为首，那就会不痴，或者是正见，以慈悲为首，这个就是五尘，这一个的话呢，应顺导师的书呢有两种，一种就是如果以菩萨道来说就是信愿，信愿的话就是无贪，那如果以声闻来说就是他是用什么，好像是离贪哦，好像是离贪欲哦，好像是离贪哦，好像是离贪，他就是无贪欲啊，一个是如果是大圣的话就是信愿，因为他刚好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他是刚好三善根是配大圣三心，这个是般若慈悲跟信愿，那如果是声闻的话，佛法概论这里应该是离贪欲， 离贪欲就是，还是，不是啊，好像是禅定哦，禅定，对对对，声闻来说的话，这个它是用三摩地或者是禅定啊，就是能做得到不贪啊，禅定的话能够不贪，那慈悲的话就是不嗔，正见的话不痴啊。所以诚实论，它这第一个就是比较特别，它这个不晓得为什么用思量，它下面没有解释啊。那再来有人说无贪就名为不贪，你看这个只是字不同嘛哈，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说，无贪就名为不贪。论主说事事不然，为什么呢？无贪其实就是没有法，就是无法，无法。那没有法的话，云何与法为因？它就没有任何需要升起的原因啊。无嗔无痴亦如是啊。那所以呢，他说其实应该，不贪不嗔不痴，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就对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心所。又与不善根相违，故但说三啊。三不善根就是贪嗔痴嘛。贪嗔痴，相反的话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那下面还有提到说骄慢等这些烦恼也是属于不善根，所以它不善根的内容蛮多的，它还有加上这个骄慢等啊，是不善根，也应该是不善根。以略说三不善根啊，不善品中当说啊，所以我们后面的不善品还会再谈到这个不善根啊，再来呢就是提到无记根。那无记根的话呢，这里就提到说外人有一种主张说有四个啊，无记的爱见慢无明啊，无记根，这个有一点像是有部的说法，好像是有部的。那有一些说三种无记根，爱慢跟智慧。哦，这个我实在是想不出，这个前面两个是烦恼嘛，哈，但是他这个是智慧呢，他竟然有人说无记根有三个，爱、无明跟慧，所以不知道是谁主张啊？这两种说法，诚实论说这都不是佛所说的，看到吗？他说这不是佛说的，所谓无记心和因缘生，名此因缘为无记根啊，所谓无记心。属于这个无记心的因缘生的，所以叫做无记根啊。又生口业，多从无记心而起。生口业啊，很多时候就是从无记心而起，所以无记心就称为无记根。所以我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哈，我们很多人呐、平常生活里面的生口业，所以我又昨天不是昨天，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说我们的造业啊，善恶无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无记心的。那无记心的话，他说就是无记根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引生果报的，因为他的力量很薄弱啊，不是善不是恶啊。我们在谈到业品的时候，就有谈到这个问题啊。再来呢，第四呢，就是谈到心行时。心行时能令身心安静，除灭粗重，这时候名为清安啊，疑又是清安心所啊。那上面谈完无记根这个心所啊之后呢，他就谈清安心所啊，清安啊，深得安静啊，除灭粗重，这个叫清安。最后呢，他提是舍心所，种种心识名为舍。你看这几个字而已，但是就怎么看得懂，对不对？很难看得懂啊！种种心识名为舍，到底种种心识是什么？所以我在猜呀，这句话的意思有可能是指说，在种种不同的心中都有舍。我后来自己理解的方式是用这种解释了哈，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呢，他这里总共列了五个啊，五个 不同的舍。第一个呢，在诸受当中，三受当中呢，有不了心行啊，我们前面有谈过哈，有一种不苦不乐受，就舍受啊，它是不了的啊，不明了啊，心就是苦乐不明了啊，不明了的心行，所以叫做舍受或者是不苦不乐受啊，在诸受当中，所以这个是受咯啊，受里面的舍。第二呢，诸禅中。诸禅定当中、啊、那离苦乐任放心行名为舍、啊、所以我们不是有五禅之吗、啊、寻思喜乐定，然后后面三禅还是四禅、啊、它就是有一个舍嘛、啊、三禅还是四禅都有、啊、它离苦乐，离苦乐就是离开身体的苦乐，任放心行就是它已经能够内心里面可以很自在的，因为它已经是好像第三禅跟第四禅好像有一个舍叫做行舍、啊、那这时候是在禅定里面的舍、啊、三禅的舍跟四禅的舍是不一样的、哦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了解，我之前在讲大智度论的时候 有谈到这一个、啊、再来第三种舍呢，就是七觉知里面的舍觉知、啊、舍觉知的话就是不默不动平等心行、啊、就是、不沉默不调动、啊、这两个就是不沉默、啊、不昏沉不调动不散乱、啊、平等心行就是舍、啊、那再来第四个呢，离忧喜得平等心那名为舍、啊、这个他没有明确的讲是哪一种、啊、我去查了之后呢，有可能、这边我列了一种、啊、八段行，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提到八段行的最后一个舍，它也称为行舍，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得禅定之前，它是不加功用任运而转，然后它如果熟悉之后呢，它就可以进入进行定或者是出禅啊。这个是八段行的舍哈，离忧喜得平等心。但是我这个是我昨天想的啦哈，但是我刚刚这样子讲下来哈，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哎，所以我觉得讲课有时候我现场的理解哈，跟我备课的时候有时还是不一样。你看这个是大家看清楚哦，这个是离苦乐。刚刚我跟大家说，这个苦乐是身的苦乐，对不对？身体的苦乐。那他就放任放心行，这个是离忧喜哦。我们一般讲五种受啊，苦乐忧喜舍。而且三禅的舍跟四禅的舍不一样啊。那这里离忧喜得平等心的舍，这个是不是离心里面的忧喜？得到的舍，这一种是不是第四禅的舍？我在想哦，这个有可能不是这一个，我在想，有可能不是八段行的这一个，我想我还是保险一点，这个我还是不要这样解释啊。我这样讲下来，我觉得，离开身体的苦乐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就是在谈到我们前面有谈到五受的时候呢，我记得五受根的时候呢，我看一下啊，我还是要确认一下比较好。对，我们在课本的188页、哦、苦乐是在身体的根，这个是在四乃至四禅都有的，苦乐在身随所得身乃至四禅，于三、哦、忧喜舍是在心、哦、随所得心乃至有顶，乃至有顶，有可能这两个都是离苦乐跟离忧喜，这两个有可能都是指禅定的境界。 有可能是指禅定的境界。因为离忧喜，当然如果是说我们用不过我这样讲下来的话，我感觉是比较像是禅定里面的舍了，离忧喜。这个我改天有注意到，我再补充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像是八段行的舍。好，我再继续努力再去找资料啊，再给大家补充啊。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没有参考资料啊，没有参考资料啊，所以我记录一下啊，我再给大家说明。不过我这样看下来，我觉得有可能是都是指禅定里面的舍啊，因为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嘛哈，三禅的舍跟四禅的舍是不一样的。我等一下查一下资料，我下一节课再看看来不来得及给大家补充啊。那最后一种舍呢，这一段呢是提到说四无量心里面的舍，舍无量心啊，慈悲喜舍的舍。那这个是离争离爱心啊，就是平等啊，离争跟离爱，对吧？争跟爱嘛，啊，这个是平等的心，离讨厌的跟离喜欢的，所以它就是舍心啊，就是平等。那这个是无量心的舍啊，如是随难众法相为故，则有无量心所差别。这个随难众法，这个相为应该是一个名词嘛，一个名词嘛，相为啊，相反啊，前面这个就不太知道是什么。如是随难众法相为故啊，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如果要分辨的话，其实也是有无量心所啊。不过将整体看下来的话，他还是不太认为有一个实有的心所的。这个是真实论的特质啊。好，那这个是卷六，我们终于上完了卷六啊。现在我们来看卷七啊，我们还有几分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卷七的开头啊，那开头的话，这里就是94品，又不相应行品，有没有？它也是行运的啊，行运里面的说明。那前面呢谈那些心所，就是相应心相应行品，那这一品就是不相应行品。那不相应行品呢，是非常也是很奥妙，很奥妙的一品，你知道吗？他说心不相应，有吗？心不相应嘛，哈，有得不得等等，一直到凡夫法，这边总共有16个，有16个不相应心。但是呢，其实哈，如果按照应顺导师的解释呢，其实他全部都不承认的。但是他每一个都有解哦，而且解得很详细。他不承认，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是解释的那么详细。你看这16个他全部都有解释，全部都有解释。但是应顺老师说，其实他到最后呢，他驳斥的，其实他不同意这个不相应行。但是他诚实论呢，很奇特的，更奇特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前面简介的时候其实有不断强调一个，就是其实他不是完全没有不相应行的哦，它只有一种，就是无作，就是无表业。无表业呢，它是放在不相应行这一边的。他说他不承认有不相应行哦，他不承认这16种，但是他自己又有一种，他没有立在这个品里面哦，就是叫无作或者是无表业。所以我觉得读诚实论哦，其实真的，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归纳他的一些思想啊。所以我觉得古德真的是很厉害。其实外国人呢，最近我的老师呢有寄很多 也不是很多了，有这几个，大概二三十年前，这个英文教界里面研究诚实论的，他们甚至有一些也是把这些品啊，有一些内容啊，翻译成英文，整部诚实论都有哦。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人兴趣这一部论的啊。那英文的我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看得那么详细了啊，因为中文都看得那么辛苦了啊，还去查英文，我看我都快晕倒了。那这一品呢，最后呢，我其实上次也有给大家说过的，其实你看他家解到最后的时候呢，你看哦，这是六种，他解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这一些诸论师啊。学习外典、外道的论点，照阿比昙说别有凡夫等法。这个凡夫等法就是上面的16项，行不相应行法啊，最后一个就是凡夫等法。所以呢，诚实论主认为说，这些论师啊，照阿比昙，其实他们是习外典来照的，不是内典哦，是外典。然后还有呢，他说还有一些其他的论师说。如法性实际因缘啊，这一个有没有？名为无为法。这个我刚开始我以为是大乘部的九种无为呀、大乘部有谈九种无为吗？我去查了之后，既然不是，如法性实际这一个呢，说是无为法，我在猜测有可能是指大乘，因为诚实论的那个年代，大乘已经流行很久了。因为诚实论是西元三二世纪的人嘛，三二世纪造论嘛，所以因为西元前就有大乘了，所以他这里不晓得是不是在批评大乘啊。他说这一种都是应该要深思熟虑，勿随文字。他说不要轻易相信。你看谈到这里呢，就是苦谛净，看到吗？这个静就是结束咯，所以苦谛呢，谈到完的话就是这里，行运的这个不心不相应行这一品就是结束了。那我们下一品就是进入业品了啊，所以苦谛结束就会进入极谛，极谛句业品业论啊。那这一个呢，就是有很多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的了啊，虽然也有一些不好懂的，但是不至于像这个苦谛的内容那么多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啊，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